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序。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我敢说，德尔菲城神庙里唯一碑铭上那句箴言的意义，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因此，我把这篇论文的题目看作是哲学上所能提出的最耐人寻味的问题之一。但是不幸得很，对我们说来，这也是哲学家所能解决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因为如果我们不从认识人类本身开始，怎么能够认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呢？因时间的推移和事物的递增，因使人们的原来体质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若不通过这些变化，怎么能够看出最初由自然形成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又怎么能把人的本身所固有的一切，和因环境与人的进步使他的原始状态有所添加或有所改变的部分区别开来呢？正如格洛巨斯石像，由于时间、海洋和暴风雨的侵蚀，现在已经变得不像一位天神，而像一只凶残的野兽一样。人类在社会的环境中，由于继续发生着千百种原因，由于获得了无数的知识和谬见，由于身体组织上所发生的变化，由于情欲的不断激荡等等，他的灵魂已经变了质，甚至可以说，灵魂的模样早已改变到几乎不可认识的程度。我们现在再也看不到一个始终依照确定不移的本性而行动的人，再也看不到他的创造者曾经赋予他的那种崇高而庄严的淳朴，而所看到的只是自以为合理的情欲和处于错乱状态中的智慧的畸形对立。最不幸的是，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的使人类和他的原始状态背道而驰。我们越是积累新的知识，便越是失掉获得最重要的知识的途径。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我们努力研究人类，反而变得更不能认识人类了。不难看出，我们应在人类体质连续的变化中来区分，寻求区分人们的各种差别的根源。大家都承认，人与人之间本来都是平等的。正如各种不同的生理上的原因使某些种类的动物产生我们现在还能观察到的种种变形之前，凡属同一种类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一样。不管那些最初的变化是怎样产生的，我们总不能设想这些变化是人类中所有的个体同时同样的变了质。实际上是有一些人完善化了，或者变坏了。人们并获得了一些不属于原来的天性，好的或坏的性质，而另一些人则又长期的停留在他们的原始状态。这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不过，这样笼统的指出比较容易，但要确切的说明其中的原因就有些困难了。因此，我希望读者不要以为我敢自诩已经发现了我觉得难以发现的东西。我不过是开始进行了一些推理，大胆的做了一些猜测。这与其说是希望解决问题，毋宁说是想把问题加以明确，和使问题恢复真正的面目。别的人也许很容易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些，虽然任何人都不容易达到终点。因为如果我们要从人类现有的性质中辨别出哪些是原始的，哪些是人为的，同时还要认清楚现在已不复存在，过去也许从来没有存在过，将来也许永远不会存在的一种状态。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必须对这种状态具有正确的观念，才能很好的判断人类现在的状态。要想正确的指出，为了能在这一主题上做出一些切实可靠的研究，首先应当注意这点，还需具有一种我们所想象不到的高深哲学。如果有谁能很好的回答下面的问题，我便觉得他配称得上是当代的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为了达到认识自然的人的目的，必须做什么样的试验呢？而在社会中，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做这些实验呢？我绝不是要解答这些问题，但我相信对上述主题已经有了一番深思，因此敢于事先回答说，即便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也不见得会知道这种实验；即便是最强有力的执政者，也不会进行这种实验。如果我们 期待着他们双方共同协作，尤其是期待他们双方为了达成成功，肯以坚忍的精神或者以无穷的智慧和必要的善意共同协作，那是很不合理的。这些研究是如此难做，所以人们直到现在很少考虑过。但这种研究毕竟是解决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真正基础的认识上无数困难的唯一方法。自然法的真正定义之所以难以确定而且模糊不清，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人的本性的缘故。布尔拉马基说过，法的观念，尤其是自然法的观念，显然就是关于人的本性的观念。他继续说道，所以正应该由人的本性，由人的体质，由人的状态来阐述这门科学的原理。我们不无惊讶，不无反感地注意到，许多论述过这个重要问题的作家意见很不一致。在比较严肃的作家中，几乎没有两位是彼此意见相同的。不用说古代的哲学家了，他们唯一一心要在最基本的原理上各执一词。罗马法学家不加区别地要人类和其他的动物一起服从同一自然法，因为他认为自然法与其说是自然为别人制定的法则，还不如说是为自己制定的法则，或者更确切地说，按照这些法学家所理解的法的这个字的特殊含义，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法似乎是大自然为所有生灵的共同保护而建立的普遍的表现。自然法似乎是大自然为所有生灵的共同保护而建立的普遍关系的表现。现代哲学家只承认法是为有精神的生灵制定的规则。所谓有精神的生灵，是指具有智力、自由，而且在与其他生灵的关系中受到尊重的生灵。因此，他们把自然法的权限限于唯一一种具有理性的动物，也就是说，限于人。但是由于他们按照各自的方式来为这种法下定义，都把它建立在非常玄奥的原理上。我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这些原理，更别说自己去发现这些原理了。因此，虽然说这些学界提出的定义在其他方面彼此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如果不是一位思维缜密的推理家，不是一位学问高深的玄学家，就不可能理解自然法，因而也无法遵守它。这说明，人类为了建立社会，肯定运用了一些智慧，而这些智慧就是在自然是在社会状态下，也只有寥寥数人才可能有，而且他们还得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获得。由于对大自然了解的这么少，对法这个字的意见又这么不统一，因此大家要商定一个很恰当的自然法定义就非常困难。因而我们在书中看到的所有定义，除了不统一这个缺陷外，还有一个缺陷，即这些定义都是从人类并非生来就有的各种知识中得出的，而是从直到脱离了自然状态后才能想到的一些利益关系中得出来的。人们先是研究了人类为了共同利益而上定的各种规则，然后就把这样一套规则称作自然法，其依据只是人们发现在普遍实行这些规则时候能产生好的结果。这确实是一种非常方便的下定义的方法，进而也是一种近乎随心所欲的阐释事物本质的方法。但是只要我们对自然人完全不了解，那么确定什么是为他规定的法，或是确定什么法最符合他的身体素质，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关于这种法，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的是，如果他不仅要成为法，而且要成为自然法，就不仅必须使遵守该法的人能自愿自觉地服从，还必须直接地由自然的声音来表达。因此，我们还是把所有那些只教给了我们了解人类是怎样使自己变成这般模样的科学著作撇在一边，而去思考人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精神活动吧。我认为我由此发现了两种先于理性而存在的人的本性。一种本性是使人对自己的福利和自我保护极为关切，另一种本性是人本能的不愿目睹有感受力的生灵，主要是人的同类受难和死亡。我认为人的精神能够使这两种本性协调并结合起来，并且仅仅由此便产生了所有自然权利的法则，而没有必要让人的社会性介入。只是后来，当人的理性由于不断的演变发展，最终抑制了人的自然本性的时候，最终抑制了人的天然本性的时候，人们才被迫在其他基础上重建这些法则。 这样我们就不必在使人成为人之前先使人成为一个可哲学家了。一个人对别人的义务不只是靠后来的智慧的训诫来规定的，而是只要他不抗拒同情心的内部推动，他就永远不会伤害别人，甚至不会去伤害任何有感觉力的生灵。只有在涉及他自己保护的正当场合，他才会不得已不先考虑自己。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也就结束了关于一切动物是否都涉及自然法这个问题的无休止的争论，因为很清楚，那些没有智力、没有自由的动物不可能认识这种法。但是由于他们天生具有感觉力，在某些方面与我们共享大自然，因此我们认为它必定也是享受了自然权利，人类对它们也应承担某种义务。实际上，我之所以不想相伤害我的同类，似乎并不是因为它是有理性的生灵，而是因为它是有感觉力的生灵。又因为感觉力这种能力是兽类和人类都有的，所以兽类至少也应该拥有不平白无故遭到人类虐待的权利。在有关人的起源、政治团体的真实基础、国民的相互权利以及无数类似的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上，我们面临着许多困难。而对最初的人及其实际需要和其义务的基本原则进行研究，仍是我们排除这些困难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如果我们用一种不带偏见的冷静眼光来观察人类社会，开始似乎只看到强者的暴行和对弱者的压迫，于是心里对一些人的冷酷无情感到愤慨，或者为另一些人的愚昧无知感到悲哀。人类中存在着一些被称为强弱或贫富的外部关系，这些关系大多是由人的机遇不同造成的，而并非源于人的智力高低，因此是最不稳固的。所以乍一看来，人类社会的所有制度似乎都是建立在流沙堆上的，只有通过仔细研究，才只有挖去大厦周围的灰土之后，才能看到大厦赖以伫立的坚固基石，才能学会尊重、注重这些基础。然而，如果我们不对人、不对其本能及不对其连续的进化过程做认真的研究，就永远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区别，永远不能区分什么是神的意志造成的，什么是人自己造成的。因此，为解决我所考察的这一重要问题而进行的政治和伦理的研究，无论如何都是有利的。我所推论的各种政体的发展史，对于人类来说，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有益的。考虑一下，假如任我们自己演化所能演变成的那种模样，我们就知道应该感谢上帝，是上帝用乐善好施的手修正了我们的制度，并且为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而防止了这些制度可能产生的混乱，并且以本来可能使我们陷入苦难的方法为我们造福。上帝要你做什么样的人？你在人类中拥有什么位置？你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选自博尔斯的讽刺诗。谢谢您收听哲学少女的书屋，我是主播菲利纽派德。刚刚为您朗读的是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序言部分。谢谢您的收听。